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这个节目是以传教神学为基础为各位直播。那么这次是我们节目第二次播出，我们邀请辅仁大学神学院教授圣言会柯博士神父来担任主讲人。上一次节目柯神父为我们大略介绍了传教神学的历史沿革还有有关的内容，那么这次节目呢，柯神父要跟我们谈的是有关传教方式的演变。柯神父您好。
你好。
是，那么记得在第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柯神父有特别跟我们介绍，就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还有就是1975年的主教会议啊，对于这个传教呢做了相当多的一个新的调整，甚至教宗本身啊都参与这个新的传教的行动。但是为我们介绍说为什么教宗会有这么样大的一个转变呢，原因是什么？
教宗真的有非常大的改变。
嗯哼，
我上次也提过，他接近2000年的历史都那个在罗马，没有离开那个地方了。那为什么他现在突然就出来了？以后不但是一次啊，每年好几次，以后跑全世界各国家都去啊。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一方面在罗王23啊，这个教宗他说他把教会的窗户打开，
嗯，
后打开当然就看到世界啊。当然以前好像也是。看是看，可是好像不太意识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的关系啊，所以就是一直往内看。以前的大公会议啊都没有提到世界怎么样，都是教会里面的问题，所以教会就是习惯的看自己的问题啊，是神学方面的，可是纪律方面的，或是异端方面的，可是说就好像忘记这个世界。那以前的西方的世界当然大部分是那个教会的，或是那个都是有信仰的，可是现在呢西方的世界改变非常的大，以后现在外面的世界不再是信教的，可是说很多人不信教，或者有另外一个世界在发展当中啊。那教宗把那个窗户打开以后就看这个世界以后，我相信他们就是耶稣基督啊，他也是怜悯那个群众啊，或愿意去帮助他们，从窗户看出去，看到这个世界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痛苦啊，那么多的不正义的事情啊，当然教宗就不能不关心啊。耶稣的位置可以说耶稣的他的心情啊去关心了、以后就是就出去了。那这个可以说这是一种基本的一个传教的动机啊。也是那个时候也是说，因为他可怜当时的老百姓，他觉得他们没有牧职，他们不知道怎么生活，他们碰到很多的困难，需要被鼓励，需要被安慰。那教宗看这个世界，现在的世界好像也是这样子的，以后他觉得他对这个整个的世界都有责任，不只是说为教会里面的几个人而已。所以他就出去，以后出去到各个国家，以后就是不但关心当地的教会，也是当然的关心当地国家很多别的所碰到的问题，他的贫穷，他的不正义，或是有时候他的内战啊，或是别的啊，这个都是他关心的，或者是鼓励，或是表现出来他的意见啊。以后这样的话，就是把好像以耶稣的这种立场，耶稣的道理去提供一些帮助啊。所以这样的话，教宗就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传教士，他常常跑出去，以后他也是非常关心全世界。所以现在梵二的时候，梵蒂冈大公会议里面的那个文献至少有3个就是提到这个世界，而不是说只是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而是直接提到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现在整个教会在改变当中啊，我们现在感觉到教会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啊，这个世界的发展，教会在里面也有它的角色。啊，我们刚才说上次也提到，教会是世界的圣事，它应该是想办法把关于天主的事情，传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而是也是在整个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天主的关怀这个世界，天主要救这个世界，以后。教宗们就是对世界所发生的各样的问题都是关心啊，都是表达他的意见，都是鼓励或是安慰或是支持， 或是谴责啊，各方面一种表达方式。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教宗一个新的角色。
请问柯神父，像这个教会有这样新的体认啊，那么也有了新的传教的方式，甚至教宗带头来做，是不是对教会也真的产生了相当多的新的活力？
对，教宗做带头啊，这样做的话，当然也是注意。所以现在教会更多的主教团啊，也都是跟着教宗啊，不就是跑到外面去可说，就是开始关心了，不但是教会里面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所以很多的主教团他们的那个牧函啊，现在都是不但是道理方面的，也是环保啊，也是社会的正义啊，也是别的贫穷啊，各方面的问题他们都会关心或写牧函。所以以前的牧函不会写这些东西啊，可是现在所有的主教团都是跟着教宗啊关心这个世界的一切。所以这个可以说这方面有一定很大的作用。那在普通的教友可以说还是没有那么多，因为他们不太晓得，他们自己好像道理也不是那么懂的，所以他们还不太晓得怎么去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可是现在也是很多地方教友也是越来越开始活动了，就是说关怀他们周围的社会或看能做什么。所以这个不就是纯粹讲道理，而是说以做一个见证啊，以关怀啊，以后提出意见啊，以后参与啊，各方面的去多一点，靠他们的信仰去参加这个社会。不就是以前好像他们也是参加社会，他们是社会的一份子，可是说没有那么多靠他们的信仰就这样做。好像以前比较是说他们的信仰是 在教堂里面去表达的，可是在外面好像是做一个好人，可是说不是更多的信仰那个成分的出现。可是现在好像比较多，可是这个我们整个教会还慢慢的在改变当中，以后这个是我们希望是靠圣神的力量，真的一天比一天会更关怀这个世界。如果这样的话，外面的世界也看得出来，我们不是说就是照顾自己或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而已，我们现在就是愿意按照天主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救全世界。这个是天主本来的希望，他传教这个世界不是说让他丢了啊，他希望救全世界。所以我们这样做就是跟着天主希望关于救世这个拯救这个世界处理做一点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现在慢慢的在改变当中，所以这个是跟以前的情况大不一样。
是，那么对教会的影响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些这个变化呢？教会在这方面，譬如说像您刚刚提到很多的主教团啊，都有新的一些体认，是不是可以介绍圣言会本身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体认？
我们圣言会当时一个修道的也传教性的会啊，那个修道会，那它本身呢就是一直可以说从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传教的修会。所以它本来就是传教，可是我们现在的以前的传教方式好像也现在也改变了。以前就是说我们传教建立一个小的基督徒的团体，以后就是比较为我们自己而想的啊，对这个社会啊有一点关心呢、啊、可是也不是那么多。可是现在我们在修会里面，在全世界可以说各地方也是说在教会以外进入社会，比如说在正义和平方面，关怀穷人方面，或是现在也是关于那个环保方面呢、啊、我们都觉得这个是也是传教的一部分呢、啊、所以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在发展。所以这个可以说在教会里面各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所以这个是新的传教的一个大概啊。
那教会的变化呢，是不是有一些重心上的转变？就是过去可能会不会比较偏重说某一些方式啊，或是某一些内容的总传教，那么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反省之后，也有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方向来作为一些调整呢？
对，可以说像以前的或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教会就是本来是要很重视自己啊，加强自己的一切机构啊，他的组织啊，他的力量啊， 以后就是不太好像跟别的或是跟世界产生很多的关系啊。那现在我们教会也参加很多这个社会里面别的组织啊，支持他们，跟他们合作啊，所以不但是以教会为中心，而是现在可以说比较是向这个世界去转，那个往那边去看啊，世界救这个世界的是现在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我们教会本身了、啊。当然，教会本身没有他的这个组织，也不能救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两边都要重视啊。可是以前就好像觉得教会好的话，这个世界就自然的好像受到了好处。可是现在我们说，教会有积极的向这个世界去伸手啊，帮助、关怀、参与啊，所以这样的话，教会的整个行动啊，整个的形象又是改变了很多啊。当然是在改变中，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教友有做的以后，教友的以前的习惯也不那么容易改变了、啊。可是在很多地方啊，教友啊，都是在这一方面在改变啊。
就我们知道这个传教的范围，事实上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广泛的啊、哦。那么对于这个，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我们说可能从前教会比较重视的是个人的修道，那么现在呢比较重视的是要走向社会，跟所有人类的问题哦付出更多的这个关心。那么神父，您在这个讲授这个课程的时候，您会比较偏重在哪一方面的介绍呢？
对，你刚刚讲的对，以前的教会就是比较好像注意到个人啊、个人的修道啊，就个人的灵魂、以后就是说我们那个道理就是说，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好像跟别人或是跟社会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是可能是不比较片面的啊。现在就是说个人也重要，社会也重要、当然个人可以说最后我们可以说，就我们的灵魂还是最基本的，我们最核心的，我们自己，我们个人的，他应该在那边是天主碰到我们的，所以那边要悔改，所以这个还是最基本的。可是这个悔改，假如不是表达在社会里面，或是在那个行动方面，在整个生活里面，那就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现在就说，两个都要重视，个人的那个根源呢、就是说他的最深的一种悔改，那另一方面对外面的一种表达啊，整个的社会应该是我们希望能够他是迈向那个天主的国啊、天主的国就是包括所有的人，也所有的社会，也所有社会的制度啊，一切世界方面的，所以这个文化里面通通是可以说包括在内。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比较重视他的那个，他在文化或是在社会里面的他的那边的工作，所以我们说这个要把社会或是文化复印化，意思就是说把复印的价值也放在这个社会里面，不然的话一个人他的灵魂可以说他的心悔改了，可是周围的社会没有悔改或是没有改变，他也很难保持他内心的这跟天主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人都是社会动物啊，我们受社会的影响从早到晚啊，尤其是我们现在那个资讯时代啊，整天受他的外面的影响，也是一种污染，可以说也是一种受影响啊。所以假如是外面的污染太厉害的话，我们救我们的灵魂呢，就是靠我们的个人的一种修道修养啊，可能是没有力量。所以现在教会就是比较重视这个整个社会或是整个文化的复印化，配合个人的这种心灵啊，他的那个悔改。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传教神学有兴趣的话，并不是说我们学习了或者听讲了这个课程之后，我们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去传教，而是说它是一个整个内化跟社会结合的一个过程。
对，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我们本来的悔改，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啊，我们说他是我们的主啊，所以把他的精神啊，他的价值观啊，把他活出来，而不是我个人呢、还在我周围的环境里面，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世界的主啊，不就是我个人的主人而已啊，他是愿意救全世界啊，也包括社会文化在内，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把内我们内心的这种悔改，也是就是在社会里面表达，这个就是传教。
嗯、
啊，怎么做？这是每个人可以说他看他的周围环境啊，他的能力啊，可是说不能不关心啊，不能不表达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教会新的一个意识到啊，也是那个时候也是说大家都是要传教啊。那个传教的方式是不是讲道理呢？是不是做见证呢？是不是帮助穷人呢？是不是安慰人呢？是不是鼓励人呢？很多方式都可以了。只有我们可以说关心我们周围的社会周围的人，以后就是表达这个关心啊，这个关怀啊，这样的话我相信天主用他的圣神的力量使我们的传教就会发展。
嗯，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人他我们只是教友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说自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在。但是如果说传教啊是天主子民的基本任务的话，那么是不是对神职人员来讲跟对这个教友来讲会有程度上的一些差别，还是基本上是没差别的？
可以说那个对教友或是那个神职人员啊，这个差别，当一方面可以说一个神职人员他是要领导一个教友的团体，所以假如教会是基本上是传教性的，那个神职人员他应该是最深刻的意识到这个传教的目的啊，不然的话他的整个团体应该是去传教。可是另一方面可以说每一个人有他的神恩啊，有的神职人员啊很会传教啊，有的不太会啊，可是他有另外一个神恩。所以我们看整个教会的团体里面，包括圣职人员或者还有教友，看谁有这样的神恩啊。所以有的人很会啊，有的人很容易跟外面接触，所以那些人就这个神恩，我们要鼓励他们，别的要支持他们。可是里面别的教友可能这方面没有那么这种兴趣或是这种能力啊，也没有关系。我们是一个团体，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需要各样的神恩啊，为了使那个团体变成一个活的团体啊。有的很会祈祷，有的人会唱歌，有的人会对外宣传，有的人会讲很会讲道理啊，有的人会解释，有的人会很会组织，有的人。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啊，那我们就是说应该是每一个团体，尤其是圣职人员，他应该想办法在他的教育团体里面找到那些对传教方面有神恩的人，以后要鼓励他们组织他们。所以不一定是神父自己要做的，可是他要注意到说这个团体去传教，以后他去里面去找哪些人最适合，哪些人他们的岗位啊是最好的最重要的，以后各方面去看，以后他有推动这个，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圣职人员他的角色啊，所以他有可以说领导教友，说他要最清楚我们这个教会团体的目的在哪里。现在我们说教会团体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教，所以这个圣职人员他要意识到最后想办法达到这个目的。
嗯，我们谢谢柯神父在第二次的节目当中啊，为我们对这个传教他的这个使命还有意义啊。另外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一本任务，可是因为我们的能力长处各有不同，那么我们可以达到传教这个方式的这个目的呢，还有就是程度呢也不一样。你所谓的这个程度内容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请柯博士神父为我们找。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